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廷略，欢迎收听新生活之声。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新生活之声。我们已经有大概两三个月没有在做节目了，然后呢这个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来到了七月份。然后呢前两天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个鱼蛇也关了，然后这个伊斯丹也关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上海呢碰到了以前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大哥，然后李亨利。当年呢他的这个俱乐部文化呢把北京的夜生活变得分外妖娆，然后请亨利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李亨利先生呢当年是应该在北京呢是最早开始做这些夜店，应该不叫夜店，应该是夜生活。然后呢他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新的，然后正好跟我们前面谈的那个帕克97的那一代的生活呢正好是一个对应的，在两个城市。 Tony 呢当时是在上海，然后您呢是在
北京。对，
那您跟大家聊聊，就是当年就是怎么会想到去北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是94年好像走在悉尼的马路上碰到一哥们，完了说我要去北京开个 nightclub， 他说做个夜店，他说你来给我当总经理嘛。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开 nightclub？ 他说俩礼拜以后。那我说俩礼拜以后那就去呗。然后我回家我跟我老婆，我 老婆跟我说，他说你疯了，我说好像没疯吧，反正我说我先去你再来不就行了吗。完了那时候我就来了。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悉尼？
我是86年。
是留学，
86年。是，对，
是从上海去的悉尼。
对，从上海去。
当时去上学还是怎么样？
不上学，就开始就工作。
哦，
对，完了就开始搞那个，对吧？完了就先把移民弄，因为我觉得这人到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正好他们有那种香港投资移民，一个门，就所有的门开的时候就很短，
对，
他就啪关了门开。就是你这人生其实就是
你踩到那个点了。
你每次能看到这个门开的时候你能进去，完了就能打升级一样那个概念、就是、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等于是大概有10年的时间。
完了我是92年就回中国了、
哦、
我在凯宾斯基做的第一个那个礼宾部的。完了那个时候北京真是不好，全是土，完了咳嗽，天天咳嗽。完了后来我就回澳洲待一会儿，反正突然间又来那么一事，那哥们把我带回到北京来了。
那他的当时要在北京开什么店？
他开了个夜店。完了呢他们当时什么都没有，无照什么都没有，完了就开了个夜店，也挺邪门的。完了呢他们呢又出了一个什么事，他们人全跑了，就剩我一个人还在那待着、哦、完了就我就说你这人待在这儿肯定是有个原因的，待在这儿。
嗯，
完了我也想不明白这原因，我就来上海找一算命的给我算命。算命说哎呦李先生啊你的大运来了，5月份就到，我是1月份过年时候来找他算的命嘛。他说你那个5月份你就自己做老板了。
嗯，
我说我都快破产了，做出屁老板。完了我回去以后呢就有一哥们，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年有一个做电台的，那有西之浩，你见过？
没见过。对，
无所谓。
是在北京台。
北京
啊，
完了呢，他们那帮人呢想把那地儿做成一个前卫的那种同性恋的酒吧。完了我去一看，那酒吧特邪门，那酒吧就是一个80平米，里面有张床，他啤酒屋只有一个啤酒在那储着，
就那啤酒机那种的。
啤酒机。什么都没有。完了我就问那哥们，我说你一天能卖啤酒？他说好的时候卖2杯，坏的时候1杯都不卖。那我说你那店怎么生活、啊、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我说你那店卖不卖？他说卖。那老板明天来，那我跟老板一聊，
嗯，
那时候也没什么好聊，我说你把店租给我，我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现金，就当你的利润，那你好过你现在一分钱不挣。
对对对 对，
就这么把那个店弄下来。
那是96年。
95年。
那是在哪？
三里屯啊，就第一个三里屯那白房子最著名的。
最就知道，对对对。
就三里屯那个，就当年
被大仙写到书里，
在当年毕卡索什么海明威都在里面写书的那个街，就好像法国的那个，
明白明白，
那个文艺的那种
丽都咖啡那种的，
对啊，就是所有的一帮搞文艺的写作的拍电影的唱摇滚的，对吧，你先报的书名的基本上那个时候都在
都在那儿。那那会儿李记那个隐蔽的树还没开吧？
不，开了，
他
在
那
头，他在南街。
对 对，你在北京，
他比我早，他那时候对李记有了，我后面有个比我还早，那个叫那叫李什么来着，他开了个 Jazzia
对，
那个叫李，那个叫李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那个
我说我们这个三个姓李的就是三里屯
啊，就是三里屯，
对
吧？对对
对，李记、李波，
李波开的不是男孩女孩吧？啊，杰斯亚，
男孩女
孩
是
后面了。
男孩女孩是叫张什么来的？
对对对，我后来在深圳碰到他们。
你听我讲，好玩吧？他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居然是我的一个出租房，
租了你的房子。
我操！我说我们俩渊源得多深厚啊！我说下辈子我估计你得给我当老婆。对啊。
那这个时候是就等于餐饮什么都做了这样的？
没有，因为我是到悉尼以后，我是进了悉尼最好的酒店，那个时候叫 Regent Hotel
啊。
完了，我在里面就做酒吧、餐厅啊。完了，我这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学机械的人不读书，跑到这边来学。后来我觉得其实老天爷把路都给你铺好了，就让你学完了以后回中国开夜店。
明白明白，但那个时候没有夜店文化，这也就是一个酒吧的概念。
酒吧，
对。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我开酒吧开多了，我不是老来上海玩嘛，九七啊，
对对 对。
那个时候，完了我每次玩，他们都觉得我是这个店的老板。后来我就觉得
有主人翁精神，
哎，我有这范儿。完了呢，后来我就说，后来我去滴滴斯玩，他们也觉得我是老板；我去九七玩，他们也觉得我是老板。完了我就说，那还不如自己开一个。这么开的，完了我就找了当年上海最出名的 Andrew Bu 嘛。
啊，安全部同志。
Andrew Bu 同志。
对对对。Andrew Bu 现在还在上海。
对
对
对。现在现在。
他经常来上海开 party。
经常来上海开 party。他跟那个 Zuki 啊他们
那个。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当时他在97年，他跟徐小峰当时做那个 Million of the Chill 那个 Million of Hill 那个BAT 的 party。是第一次，
他是最早把 Whitney Houston 带到，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又把电音也给带到了大陆，
他电音是他的，
对对对
对，
那时候是20年，今天正好是香港回归27周年，
对啊，
我今儿刚看了一庆祝横幅这样，
其实 Andrew Bu 是我的一个电音的师傅，因为我当年我跟电音没关系，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音乐，但是我就觉得这音乐好听，
对，
完了我就推崇这个音乐，
没错，
完了呢。完了呢，就那么弄吧弄吧弄吧，那完了，他说这个 DJ 好，你买，完了我就买，反正
DJ Shadow、Fit Boy Slim 这些，那都是那个时代他带进来的，都来过中国，你知道吧？
我最早带进来是 Paul Oakenfold， 就
是拆火
车，
荷兰那个人，
拆火车的，
对对对，
不是荷兰，荷兰那 Tiesto，
对，
拆火车那英国人
啊，
那个是
那跟绵绵
Paul Oakenfold， 对，完了那个后来就什么有 Sasha， 有 Digway， 有一些对吧 ，Fat Boy Slim 好像也是他们弄过来嘛。完了，
那音乐想起来真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
啊。不是，其实我是这么看音乐的，我是说，就看你听什么音乐，就造成了你什么样的人，
一个世界观，
世界观的问题。
对
啊，你要听 Techno 的人，一般要么成为大富翁，要么就什么事也成不了。
哦，明白明白，就爱。爱恨，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abstract，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音乐，
嗯，
你不能用语言来形容，因为你听 house vocal house 的话，你能用语言来形容它，你说我爱你，你爱我，天上有个蓝月亮，对吧？你听 rock 也是有愤怒，
对，
对吧？完了你要听什么慢摇，全是油腻的温柔的什么傻逼爱，对吧？你没用这种东西，但是呢，只有我觉得 techno 是一个。它只有一个节奏在里面，所以呢，你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
喜欢。你听的时候呢，后来我信佛以后，我才知道，你会入定。当你人入定的时候，你的智慧之门就被打开了。所以我一直讲 ，techno 是一个聪明的音乐，它是一个 wisdom music。 而且你看所有搞设计的人只听 techno，
对，
他们听不了别的音乐，听别的音乐都得吐，你知道吗？不是说别的音乐不好，
就是他那个调性不对，
对这个人他的思维方式他只能听 techno。
嗯，
你看所有做设计的人他听到后来音乐都是什么金属声音，就咚哐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要这种空间感给他创造
一些灵感，
灵感，对吧？
那这个白房子做了多久后来就转了呢？
白房子我一直做到我走之前，差不多我从95年，我94、95我记不得了，差一年，差不多做到05年，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而且都是我那时候就是做，我把所有东西卖掉以后做二房东。
哦，
我觉得没必要那么辛苦的嘛，还天天琢磨怎么做 party 呢？我觉得做二房东挺好，醒过来就有钱不就行了吗？钱挣少一点，但是呢，
心情好一点。就参加 party 永远比组织 party 舒服。
完那个时候呢，确实那个年代05年。2000年以后，就所有的外国品牌都来，
对，
我得天天参加 party， 我哪有时间管店？
就社会主义活动家，
我就是社会活动家。
对对对，
那时候去李静他们那个活动，
嗯，
情感方程式，他说：“亨利啊，亨利老师，你怎么给你写职业？”
嗯，
我说我没职业，说我们给你写个社会活动家吧。我说
可以，
社会活动家，对吧？我就成了社会活动家，对吧？
那后面接着就有新的商业考量了？
没有，休息。
那你后来那个
啊，你是说什么时候的后来？
就是，
哪个年代？
就是那些俱乐部的在开的时候。
没有，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开俱乐部是很善良的，就是大家都帮忙
啊。
比如说你想 mix 开的时候，正好是我爸爸关的时候嘛。
啊，
完了我就把我的 DJ 台全部送给他们了，对吧？完了，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像 club 的那种，他们只放 CD 吧。
哦，
但是呢，我就把那个铁的架子、水泥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全送给他们，因为我说你这一定要稳，因为唱片放唱片的时候它会跳，
跳针这样的。
这样，张楠，我每次见他我就逗他，我说：“哎，张楠，我那台子什么时候还我？”他说：“我请你喝酒吧。”我们俩有一梗
啊，
过不去的。但我就说我们当年啊开店没有竞争，大家都是不，你开 hip hop 的店，我开 techno 的店，我们大家是不存在竞争的，就是不是说啊你开 hip hop，
我也开 hip hop，
还开 hip hop。现在我觉得
大家一条路走到，
大家就是得一条路走到黑，把大家都弄得没饭吃，
都卷死了，
卷死，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东西。就你应该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大家就是
都没想法，
没想法。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最坏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资本一进来吧，
啊，
就一堆有钱的傻在那边弄，怎么弄？你告诉我，
你拿鞭子抽呗，
嗯，
那就往前，往前冲，
对吧？没有，我觉得你们就琢磨琢磨，对吧？也。不要太卷，太卷的话只有一碗饭，本来一个人吃挺好，你他妈弄10个人来吃，那就没办法，
大家都吃不饱，
对，大家吃不饱，对吧？你从原理上讲，对吧？
嗯，
是不是？
那你前两天去了阿那亚，我实际上我这个问题我本来想最后问你，但我现在跳到前面来问你，我觉得就你觉得20年前的那些跳舞的年轻人和现在
还在那边跳呢？
还在那边跳，就是亚美已经成中年了。
对啊，还在那边跳，我觉得还挺好，他们
挺好，
坚持不懈的，对啊，跳舞阿那亚，而且我觉得阿那亚蛮好的，他那个整个范围现在跟基本上国际接轨了，
嗯，
他基本上已经跟国际那种跳舞的
文化都连在一块，
文化连在一起，你明白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这次去还挺欣慰，就是我说他们说你在北京你要见那么多人，你天天得跟他们喝，你去阿那亚一次过把这几百人都见了，我说啊，那倒也是个合理的说法，
然后就把手机丢了，
就把手机丢了。不，这叫什么乐极生悲嘛，对吧？所以呢，你得到快乐的时候呢，老天爷会从你这边拿掉一块东西来惩罚一下你，让你醒悟一下，就觉得你不要太牛逼，对吧？是吧？所以呢，它是个警示，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东西。
那再谈谈这些俱乐部的当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当年的这些最早的一些概念。实际上我后来觉得，你看 Tony 在做帕克九星，你在做、
啊、我那时候在做咖啡厅，
对，然后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国际的这个消费概念，或者是国际的客人进来。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我们在三里屯是使馆区嘛，对吧？对，而且当年他们那些人，就我在三里屯转了很多圈，完了对面是个时装市场，那个时候就卖那种假名牌的那店。
啊，对，
这边是个汽配市场，
没错。
完了呢我就说，哇操，这家太好了，为什么开个汽配，为什么不开咖啡厅？
嗯，
完了后来我就发现那咖啡厅，完了我就做咖啡厅嘛，对吧？
那后来这个汽配和服装市场中间你找到了这个，
对，我找到
使馆的市场，
就找到那个店嘛。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一杯咖啡已经卖到26-30了。
嗯，
完了我这次回来我说咖啡还在26-30，
9.9。
我说你们不涨价的。
我现在9.9，前两天不咖啡出事了吗？
啊，9.9。
对，
完了我们当年一个经理才拿1500块人民币
啊，
现在一个小厕所的
小本
最起码也要3500吧，
4000。
完了我就说，那你们现在这个经营环境很恶劣，
对，
你怎么生存，对吧？
这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
对吧？
对，那现在咖啡文化算是铺开来了，当年还算一个 show off 的一个概念吗？
还行。完了后来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没有 WiFi， 没有这个
移动互联网
social media。
对，
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人那个时候出不了国，我能出国，我能把外国最好的东西拿回来 copy， 我都不用创意，
没错，
我就看个最好的店，他的经营理念，他卖什么东西我卖什么东西，他装修怎么样我就拍照回来给一个做家具的，你说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做了不就行了吗？
对，
特简单的 copy， 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工厂的那种概念，你拿一个 Adidas 的鞋回来
啊，马上给你消化了，
直接创就行了。
对，
你动那么多脑筋干嘛，对吧？对吧？
那个时候等于还是个信息洼地，
就没有信息不对称。
对，信息不对称的时候，
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才能赚到钱，信息对称
就只有卷了。
对，你还是真的，
对吧？
到
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利用这种不同的消费价位或者不同的消费理念，所以那个时候，老外是成为一个整个夜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推动。
使馆的人来这边，没法听不到音乐，
也喝不到酒。
完了，我就把那帮最好的做低阶的人请过来。我们那时候请包括很贵的
啊，
2000年的时候差不多16万人民币一场，天文数字。很多人说你疯了，我趴着都跟我说你疯了。我说我给你算个账，
嗯，
我卖250块一张票，我们预售票卖1000张是25万，
哦，
就门都没开，你都看到钱了，对吧？啥都能算这个账，对吧？那我说你做不做？
他那个时候是非常渴求有这种牛逼 DJ 来空降的这种感觉，因为现在的 DJ 已经变成就是天天都来了。
对，现在还真是。
对，真是就疫情之后可能少一点
了，成了一常态以后就不好玩了嘛。
对，
就你没有这种稀缺感了嘛。
没错。
就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吃一个鲍鱼，你得想一个月呢。
嗯。
现在你要天天出去，人家就给你鲍鱼。你看那鲍鱼头都大，你说我操，我血脂有点高，我血压有点高，我能不吃这种？我吃青菜，我就把鲍鱼旁边那青菜给吃了。
啊，有这道理，
对吧？是不是？
那个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的？
我2000年左右吧。
开的当天会怎么样呢？
忘了。黑哥柯受良说，让他们全来，我也不记得。当年
全都喝多了，
来了一堆明星，来了一堆什么人，我根本没记忆，到现在为止。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挺拽，不许人家拍照。
那你也没留照片下来？
不许人家拍照，我定的规矩，谁都不许拍照。
这个就是当年 studio 那种，
那 studio 54嘛。
对，
因为我是参考他的格局做的，就是艺人、模特、明星、
designer
还有画家，
还有
就有钱广告公司， 这四大广告公司都在我里边嘛，
对
吧？奥美啊，什么 McCann 啊，什么沙琪啊，
对
BBDO。
对。
后来我还给 BBDO 做过一段时间的顾问呢。
啊，真的。
包 BBDO 那长城秀 ，Fendi 长城秀是我帮他们一起弄的。
那就是 Terence 做的那个。
不是 ，Terence 做那个场景搭
建。对对对。
那个是 Jude。
他们做的。
Jude 在 Proximity。
啊。
Jude。完了，那个时候呢，那个叫 Michael Burke， 后来是做 Global LV 的 Global CEO， 他从 Fendi 那场
就起来了，
打得漂亮，
对，
完了他就
升了，
直接 Bernard Arnault 把他调到，对吧？
做了全球的老大，
全球老大，啊，我还在墨尔本见到他，太神奇。
他现在退休了吗？
应该退了。你看他的升级规律是有，他现在这个 CEO 以前就是 Fendi。
啊，
好像他这个升级有一个轨迹，都对，
就反正你一个就跟打怪一样的，你得一点一点往上走这样的，
对吧？
蛮有意思的，而且这个当时广告公司跟这些奢侈品都连在一块儿，
那个年代太好玩了。眼睛当年就说去哪个 party 好了，真是头疼
啊。那是2000年，等于所有品牌都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对，
就准备往里冲了。
LVMH 是最勇敢的，第一个冲进来。
他当时90年代就在半岛开了店了吗？
没有，他最早，你听我讲，他最早在国贸开那店巨小
啊，
后来再在国贸开店，
那就大了。
那就一天营业额怎么几千万的营业额？
是是，半岛最早就是 Armani 和 LV 两家。
你说上海的这个？
不是，是北京那个半岛酒店。
不是
金鱼湖
王府饭店，
哦，王府饭店，对对，
王府饭店
那会儿还不叫半岛，那会儿还不叫半岛，那时候叫王府
啊，对 ，Peninsula，
对对对，
这是王府，
对，然后那个是应该是90年代初他们就开了，
对，完了那个时候我有个好哥们，他呢是做巴黎银行的，
嗯，
完了呢他呢那个时候他们家有俩买卖，一个叫巴卡拉那个水晶，
没错，
一个叫爱马仕，那时候爱马仕没阿玛尼出名。他说我们俩有小买卖
啊，
现在这大概是爱马仕现在全球总裁 Dumas Alex Dumas， 你明白？就是当年我们就天天三里屯白房子，
就他们就那时候一直蹲在北京。
对，
他们当时来的动力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对他们来学习，来学习怎么他们有钱了以后，
教他
们钱赚走，人家有耐心。
没错没错，
你们他们就跟狼一样在那等着，等着兔子出来，我们就兔子，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啊，你看你这老钱人根本不着急。
没错，
天天吃喝。
但那个时候北京也是生活也是比较，
哇，那个时候北京满地全是藏龙卧虎。你随便挖一小孩，他一看他家族背景，我操，吓死！全是那帮人，所以那帮人就学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后他们都挣到钱了，
嗯，
对吧？
都知道，
而且都会讲中文，我操，
啊，都会说中文，
可怕的是流利中文
啊！
他的中文比我们的英文还好，
啊，真的，
全是流利中文，
学习能力很强。
你想，人家他妈从小瑞士私立学校毕业。私立学本来就要学四国五国语言，
是的是的，
你学完三个国家语言以后，第四国语言对你来讲就是你我估计一晚上你就把那个语言给学会了，他学习能力很强的那种。
所以那个时候的北京是晚上非常好玩，
那时候上海好玩，我操，我们那时候上海北京香港，完了香港就去 Dragon Eye 拼嘛，到台北有一堆店嘛，那时候好像你可以不睡觉的，跟疯了一样。
整个是亚洲经济腾飞的那个，就大概是在2000年推出这个是 Great China 这种概念，大中华区的概念。
对，
就那个时候推出来的。对，那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提的一个最有意思的概念，就是所谓两岸三地嘛。
对
对，现在不聊这个。
其实我们那时候做店，我跟黑哥做店，我们没想到过赚钱，我们只想给所有人有个地方可以玩儿，开心。而且呢，我们那时候也挺拽，不认识人不让进，就是别找一堆陌生人在你旁边烦你。
啊，
就好像我们那时候进来店里全是明星，
全是朋友，
你不能一会儿来人给你拍照， 而且我当时是有个大照片，说 camera 不允许，就一个照相机，一个大叉大皮膏。他们有时候也查我，说你看，当年让我们带摄像机来，现在我都给你拍照了，你为什么？我说，其实啊，每个人现在讲八八是特奇怪的一事，每个人的记忆是不一样，但是没有人有照片，包括我都没有照片
啊，这也是特别有意思。
所以呢，大家可以随便吹，你觉得当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啊，没人能反驳你，为什么呢？没证据，没证据，你明白吧？
对，
就法官说，哎，那你把证据拿出来，你拿不出证据。
但是五十四号俱乐部当年就是找了一堆好的摄影师，
对，
去拍了，现在都出画册了。
对，对啊，他们是商业炒作，因为他们领先我们好多年。
对对对。
对，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混，我就不要这个东西，我玩极致的东西。完了，我说我有个佛堂，你们来拜佛不就行吗？当年拜过我八八佛堂的人，现在全是非富即贵。就是我是在每个人心里种上了一个种子，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善良一点。有一堆人，一堆大哥拿着刀拿着枪进来，我说你先拜个佛，拜完佛以后，他说刀枪好像不用了。我说
是，大爱无疆。
我前两年回北京见了一堆大哥，他说因为我们现在都信佛了。阿弥陀佛，我说真是
蛮有意思。这个有二十年了，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是是是是。那你跟黑哥是怎么认识的？
就在我白房子跳舞啊。对啊，
他那会儿还没飞黄河的时候吧？
还没有，还没有。
哎，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凤凰一块想到这个创意。
对，我想想，好像没飞，没飞，
应该没飞。要飞好像
后来黑哥开店的时候，他们凤凰很多人都在，就是什么，包括 Channel V 啊，凤凰，
对，
所有人就是下了班全来我店里玩，就他们觉得安全。那时候我们创造一个，因为那时候北京你知道也是很多兄弟啊大哥在马路上，你要不跟人拍照，人真拍你打你。来我店里没有这种现象，
也觉得安全，
因为我们门把的牢嘛，就进来的人都是斯文人，是吧？那就没这种问题。
那有出过打架吗？
没有，
那也蛮好的。
对啊，就我合伙人
镇得住，
我合伙人都是挺好的商人
啊，挺好的，守法公民。
对啊，还真是，八八没打过一场架
啊，这
一次都没有。
那真不容易啊。三里屯后来你有再回去过吗？
有啊，现在有面目全非啊。因为我们当年一个下午坐在里边全是做创意的人，演员啊什么的，
对，
一堆人。现在你回去全拍照的网红，我说他这整个范围全变了。
没错没错。但是创意工业实际上就一直都是怎么讲夜生活的一个推动力吧。
不是，我说就现在很多人讲 club， 他们是说我一个台子要卖多少钱最低消费。我们那个时候做 club 的概念是，就是有一堆有趣的人在一起，打一比方，你有一个想法你搞不定，你就来我的 club 里面，你能见到最牛的这些创意的人都在里面，你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就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因为你要见这些人，你
且约呢，
你约不到，根本不可能。但是只有 club 这个平台，你可以进来以后，所有的大咖全坐在那边，喝得跟鬼一样。这个时候他放松了以后，他会把真谛告诉你。但是真谛告诉你，也许你也未必会明白他在说。但是你要聪明的话，就一句话，
点醒你了。
点醒，这个就是我觉得最牛逼 Studio 54。最牛逼的就是所有人在里面玩玩完以后出来以后都能开一个公司，
信心满满。
你看当年 Calvin Klein 那都快破产了，跑了 Studio 54找了一个投资人，给了他6000万，完了这哥们卖掉的时候4亿，投资有回报的，我看 对吧。
而那个时候正好也是经济在蒸蒸日上的时候，各种商业机会也特别多，蛮好的。那当时放什么音乐呢？
放我们放很杂，基本上 techno house 为主。
啊，
有些 breakbeat， 但是我们不放那种很俗的音乐。
不过这个是挺难忘的吧？
对，就好像我当年去九七的时候，托尼老坐在那边喝一个苏打水，
对，
完了我们那边喝得跟鬼一样。
哎，你那个时候喝什么酒？
香槟啊。
那个时候2000年就开始推香槟了。
香槟文化是我推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喝香槟，那时候把九七的香槟没了
啊。
完了，我们去 Pegasus 那个喝香槟又喝没了。那个时候人家是不喝香槟的，
是。
从我们以后，他们就说：“我操，这帮人花钱这么花的。”完了就开始有香槟文化。完了，一开就后来就像你们现在10瓶、20瓶，
然后就举个那个烟火去。
那就熟了，那是从阿拉伯混过来的。
对对对，迪拜的那个。
迪拜的那套。
对对 对， 对。
完了，还是那个像谁？Celine Dion那老公，你记不记得那老头？
对，
他出来以后都得人扛着出来，点着烟花出来。他在赌场就那范儿。
那是原来根在这儿。
对。但我们家喝香槟，你就开香槟，吹什么牛逼？开当喷人尿又怎么样呢？谁给你点烟火啊？对吧？低调，是吧？
那时候香槟的这个量是怎么样
啊？香槟我最牛逼的一场是给谁做的？给 Melvin 做的。我想想啊，那个是那个做尼龙布，那叫什么来的？那个叫
莱卡。
莱卡，
他们当年就做莱卡。
莱卡，莱卡。
对，
莱卡那一场，他们给我的就budget30000块钱，所有的明星拉回来，给他们喝鸡尾酒什么。完了，那天我去的早。坐在这吧台上，我见一光头
啊，
完了我说给我开瓶香槟，那光头他都说，那光头说我能喝一杯吧，我说你可以喝呀，他说，我说，他说你今天晚上什么情况？我说今天晚上有个莱卡的活动
啊
，Johnson Johnson 嘛，莱卡，
对
吧？
对
对，我不知道他是莱卡的大哥
啊，
就喝完以后他说，我们这个 party 能不能把所有的酒水换成香槟
啊？
当时我说操，换香槟得换100多瓶，我哪去调那么多货？我等一下我打电话问一下有没有100瓶香槟。他说有，我说可以，我们俩就握一下手，没有合同了
啊。
他要喝完了黑不提白不提走了就走了。
对，
但是我们当年那个人的信誉，就是握一下手，
握一手就可以了，
握一下手就可以，你明白？
嗯，
对吧？我是个穷人，你们家那么大买卖，你丢不起这些人，对吧？
啊，对，
对吧？我说对吧？
对，没错。
所以就是当年就是稀里糊涂，就
把这事儿给办了。
对，
那天晚上喝多少瓶？
100多瓶，完了第二天给他一账单15万。
哦，那个还算合理，
很合理。
对，
那个时候我们香槟就卖1500块钱一瓶。
是是 是， 是。
现在我就是现在香槟还没卖到1500块钱一瓶。丢人！
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大家也不喝香槟了，喝平替了，喝气泡酒了，意大利小甜水，没办法，
生活水平下降，
这个范儿不能跌，但是这个
是吧？
不知道这个香槟不好卖，现在香槟不好卖，这个整个
你成本高，
也不是，就整个经济萎
靡。但是国外香槟很好卖，
这咱们
你听我讲，我们扣备以后，所有的香槟在国外涨了30%，还是供不应求。
是，因为大家不出去，他天天在家借酒浇愁嘛，所以喝的比较厉害，
根本买不到啊。
对，
完了我以前存的那些香槟，我估计谁的拿出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 LVMH 那个老大来。完了呢，他都请我吃饭。完了，我那天晚上做一梦，当喷人娘请我去吃饭。完了，我什么也没找到，这个人就在梦里面，知道吗？在酒店里晃晃
一直在找，一直在
找，没找到、
啊、
第二天我就跟那 Philip 讲这故事，我说我怎么没见到他？他在梦里约我，特逗，也就查他那个故事。然后他就说：“哦 ，Mr. Dom Perignon passed away 200 years ago， 200年前就死了。”完了呢，他说：“为了你这个故事，他说你这店不叫88吗？那个年代我们是差不多2000年了。”
嗯，
他拿来第二天找一个人送了我一瓶88年的 Dom Perignon Rosé。什么概念？签字送给我，你看人家这种。PR 人家这种 detail，
对对，
这个 LVMH 不能赚钱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他所有人对 detail 的那种把 控，就是已经到了一种不是人的境界，是神的境界。
明白明白。
你明白我说什么？
对对。
完了后来呢，他又转到珠宝，珠宝时候又来我店里，完了我说我要写本书，第二天我就收到一支钢笔，我操你逼的我，我操你逼死我，我操，到现在我还没写这本书呢。
钢笔已经用完了，
钢笔还在我们家躺着，我都没写过，就铅笔有时候会用一下，但那钢笔还没用过。
哦，
你明白？就当年那种就是
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太牛逼了那种，就只要你讲一些东西，他们都会记住。到你生日的时候，你想要的礼物全来了。那个年代，
你什么星座？
射手啊。而且我觉得我最牛逼的不是开店什么。我开那么多店，我跟我所有的合伙人之间没有一纸合同。我说你要跟我做店，咱们握手，我们用最古老的原始的把手指头剁下来，你明白吗？这像剁现在剁手指，
对，
三个人手指剁下来这事就成了。只要有一个人跟我们翻脸，我们两个人跟你翻脸，特简单一事，就是我们永远是三国演义，就我所有合伙人只有三个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三个人有两个人认为是对的，你就应该你
不管听大家的，
听大家的。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是吧？
对对对对，
是吧？其实我觉得特好，所以大家也翻不了脸，而且没合约。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说我这人生像梦一样，我永远不跟人签合同。你问人谁跟我签过合同？但是我手指头剁下来的东西，我一定付钱的，我不会烂差你一分钱。包括我店有的店会破产，但是酒商来找我说不用担心，明天给你结账，我也不跑路。所以呢，很多酒商到现在还很认同我，一到北京我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会送我酒。
当时你帮了他们不少。
对啊，没有，我叫什么呢？我的概念是藏富于民嘛，你放在银行里拿不到，也许就我藏在他们那边，我打一电话，我说你给我送两箱酒来，他们就送了。那个比你花钱去买那个感觉不一样。
没错，
我说对吧？
对
对吧？对啊，所以我是比较有超前概念的，因为我觉得当时人都在二维世界里，我已经到三维了。
这跟你的信仰有关？
也许有关。对吧？完了他们说你那么天天喝的酒念的经，我说佛祖有说喝酒时候不能念经吗？就是我一直讲佛教是什么东西啊，就很多人觉得要守律，要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杀生，错。你要把佛教当成一个呼吸，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方式。
就你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念经，你呼吸的时候你也能把念经放到你呼吸里面。就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的时候，而且你要一直在不停地修正你自己，就是你今天晚上回家睡觉，你要想一下你今天做错什么事，明天不要让那个错事重复，这个是最牛逼的。你想啊，你一天改一个错，一年改365的错，所有人都不改错，他们喝完了回家第二天还是这样重复，那你这个人不就比他多活了365个人生？
对。
你要十年以后呢，你比他多活了3650个人。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放到一小时一小时来算，你要这么算的话，你多活了多少个人生？你没法算，这就是相对论，对吧？
没错，没错，就等于你在当下的时候收获了更多的一种感受。但是整个你现在回头看过去的这个美好时光也好，或者是这种乐观向上也好，
嗯，
你觉得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不，我们那个时候人比现在人简单
啊，
就他出来就玩儿，没什么想法
啊。
现在人出来就说他有利益，有私心，这个就是那就没法玩。哎，玩的因为像我们，你别看我傻乎乎，但你私心起的时候我能
看得出来，
我一看到有私心人起来以后
你就撤了，
完了我就走了。你明白我说什么？
我知道，
对吧？就好像
你见的人多了，
对， 对，我能见到那个痕迹，就是一个坏习惯的起。
对对对，起范儿的时候你看得出来。
我一看，因为以前我会跟人讲，我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后来我发现，人是你是没法改变人的认知的。
对，
我浪费时间跟你讲，还不如回家跟我女儿讲。
没错，
对吧？我跟你讲还得罪你。你已经
你还不一定听，
他肯定不会听的。
对对对，
这种人的认知有问题的人没法跟他讲，对吧？你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就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人终对毛主席讲，人终有一死嘛，有的重于鸿毛，
重于泰山，
重于鸿毛，有的轻于泰山。
没有，
我喜欢倒过来讲这个。
哦、这不对。
不，你听我讲，鸿毛和泰山是一件事
啊，
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个鸿毛，怎么看这个泰山
啊，有道理。
你明白我说对吧？
我知道，知道。
用佛家言来讲，没有鸿毛，没有泰山，什么都没有，就看你怎么看，
就看你的世界观。
我一直喜欢倒过来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一定要重于鸿毛，轻于泰山。
这个物理世界还是不太一样。那更多的时候你现在在干什么？
念经拜佛。
你马上要去西藏。
西藏，对。没有，我是觉得其实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叫因果的关系。
嗯，
就是我们讲，我以前会找人算命，现在不找人算命了。为什么呢？有一天我看一书，西藏生死书，你知道吗？
西藏生死录，
西藏生死那个索尔仁波切写的，里面有一句话，就莲花生大师讲的，说人不用算命，你的明天是你今天的行为的今天的行为的一个 reflection， 就是一个业力。
对，
如果你今天什么坏事也没干，你明天是一个艳阳天，肯定是个好人。如果你今天干了一个坏事，你这个业力背在上，你明天你肯定要逃来逃去逃。所以呢，当我明白这个事以后，我基本上已经没有业力了，因为我不会做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事。所以呢，当你没有这种业力的时候，你想坏也不能坏。为什么呢？老天不允许你坏。
这是不是一个做 club 主人的一个必备的心态？
但是我们那时候做 club， 你要平衡这关系那关系，还得打打杀杀，那个年代，但也是必要的，你明白吗？也是必要的，但你得走过来，
你经历过了，
走过来以后，对吧？我也不吹牛逼，我就要去上海任何 club， 谁跟我打架，我估计旁边站起来100人，
振臂一呼，
我不用，他们都认识，他们你疯了，你跟他打架打什么架？对吧？我已经不需要跟人打架。
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就信佛以后。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呢？
96年，
蛮早了。
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信佛。
嗯，
因为我们家外公30几年的时候就在衡山路有一个佛堂，300路嘛。完了呢，我从小长大全那楚啊灵啊我也不知道。后来呢，我就去开白房子嘛，那时候来了一个老丈人。
老丈人，西藏人
，西藏人是不会讲中文的，会讲英文。
啊、
他从印度过来那种藏人。
啊，
就天天给我喝一瓶酒，跟我讲西藏多美丽，多美丽。他讲了差不多有4年，把我讲到拉萨去了。等我去了大昭寺回来以后，这个人就不见了。你明白我说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
引导者。
引导者。都把我引上正路以后，他觉得他放心了，
嗯，他就消失了，
他就消失了。所以我在人生中是有贵人。
会不会说做娱乐产业的时候，对这个宗教信仰会特别看得重？
没有，在做娱乐产业他们是迷信，但我是一个，我觉得我宗教信仰是天生带来的，
嗯，
就是。我现在在想，我觉得以前，我肯定哪一世在西藏活过，也许也是一个喇嘛，在扫地的喇嘛，小喇嘛
扫地，
对吧？真是，完了呢，就是因为我去西藏，特奇怪，我只要一跑到拉萨、大昭寺， 那种亲切感，就是哇操，就好像回家，就是回家的感觉，就好像我你看我看不见，我在大昭寺坑坑洼洼的掉，我全明白，我可以闭着眼睛走进去，闭着眼睛走出来，就是一个缘分，你明白吗？但我每次去大昭寺，我就觉得哇，那么好的一个寺庙，我一定要介绍给所有人，因为
去感受
那个能量是一个，它是一个宇宙外的能量，它不是一个宇宙内的能量。大昭寺对我来讲，就是，但是呢，你可以不明白，但是呢，你要享受。就好像今天晚上来一堆小朋友，我说你们进大昭寺肯定会晕，所以呢，如果你们要许愿的话，提前写下来，你要进去你肯定想不起
来，有那么大的反应。
我完了，我去大昭寺没许愿，我就许了一愿，我说进了大昭寺以后能不能不工作，从此以后我就没工作过。我这
这种许愿比这种什么升官发财这个还厉害。
没有，我就说能不能从此以后不工作，真的，我2000年上去以后我就没工作过，我想工作也没有，没人找我工作，对吧？但是我有零零碎碎的工作，比如说广告公司啊，那种 LVMH 啊，完了 Proximity，
你等于一直在传播这些概念给大家。
对，我就是一个传播概念，我传播精神。
所以你说自己是教育家。
我就是教育，
不是社会主义活动家，是教育家。
但我教育你得听明白，你要听不懂，我教育你瞎教育白教，对吧？你明白我说什么？对，就好像我教育我女儿那么多年，我12岁带她进藏，
她12岁，
她12岁我带她进藏。
她什么时候出生的？
她97年了，而且她出生的时候是一个，
那就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啊，不，97年，
不，她就你带她进藏就是
进藏，
就2009年、2008年那个时候，
对
对
对，完了她就是从小就是。在他妈肚子里的时候，就一堆西藏喇嘛来，你给他念经，念完以后，他一跑到西藏，他什么都明白，比我还明白。
胎教
很重要。我们不听莫扎，我们也不听肖邦，我们就听经文，我们就诵经，哇哇哇哇，就听经文，对吧？当时很多人觉得我是匪夷思想，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胎教。最起码你这小孩出来，第一有福报，
第二
有护法，善良。
对，
我们家女儿一直问我说：“爹，做生意我得学什么？”我说：“什么都不用学 ，kindness， 善良，打遍全天下无敌手。你不用练那个什么葵花宝典，你用善良，你说你打我不就行了吗？打死我对你有用吗？没用。那你为什么要打死我？对吧？”是不是对你有好处没好处？
没错没错，
你把我打死了以后，你下辈子回来给我做牛做马的。
是是是是，
对吧？但很多人说我不信有来世，那是你的信仰，跟我没关系。你不信你混吧，那你就混吧。 对吧，我就看你能混到哪天。我说对吧，我们讲道理吧。
有意思，你今天本来呢，我们是想聊过去20年的一个娱乐的更迭，但是现在呢是聊了20年你的思想的变化。
对啊，但是娱乐也是对的，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比如说我开88的时候，当年很多明星，小明星都没钱进来，我们都不收费的
啊，
而且是送给他，我知道他买不起这个酒，我就送给他们喝，对吧？所以现在都是大老板，我去他们店里我也不买单，为什么呢？老子当年给你的钱，你应该给我买单，对吧？我当年存款，对吧？存在你银行里，现在老子取钱还不能取啊，对吧？我说对吧？
没错没错，
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存钱和取钱的方式不一样。
那你很相信这个因果报应的概念，
存付于民嘛？
对对
对，对吧？
没错没错，
那是大智慧。完了，我跟我们家女儿说，别人欠你钱，你就让他跑，总有一天他会回来还你的，他跑不掉的，对吧？
这个还是要看心地善良，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结束了这些？
我们家女儿说我要去读书，爹。完了呢，因为我从小是一个双职，我妈妈是一个很出名的内科大夫，心脏科专家。嗯。基本上没有时间在家里，就我没基本上没见过我妈。完了我就说，完了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小孩跟父母的感情，因为我没有，所以呢我
要给他，
我要给我小孩，因为我可以给他小孩。完了我说，我老婆说，完了说你不做生意，我说我们家女儿让我回去，我还做个屁生意，生意全卖掉。完了我说我就陪他读书。
那是哪一年？
2009年。完了这个15年回来，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15年。我陪着
也大了，
还在大了。现在你看我女儿天天给我发微信，对吧？昨天晚上她说我跟麦当娜在一起 party， 我说你牛逼啊，几大，对吧？完了就这样，很简单。她去纽约，她去哪里玩？她说我去哪个城市？我说哦，去哪城市？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接待你啊？我会找当地人接待她，对吧？
那这就是当年北京的朋友，
对，不是。就我外国也有很多
啊，
我们在国外也是有黑社会的，
不是
夜场全是黑社会
哦，
对吧？你进去以后，你要没他们接待你进去你也排队啊，他妈500人全队跟排
啊，明白？
我说我女儿来了 ，VIP 直接进，
直接通道进去，
直接进，这叫待遇。
对对对，所以 VIP 待遇那个小的那个红丝绒那个拉环可以打开，
你要说。我爸叫李亨利，你就可以进去
啊、哦，这个好使，
好使，
好使。
我们家儿子女儿都不屌我，他说操，你呀天天喝酒，你玩什么？后来他们知道进不去的时候，他说我爸李亨利，哇，你爸 Harry 就可以进，对吧？
哦，
你明白我说，我这名头现在还是很好用，
很好用
，
现在都是徒子徒孙吧，应该是，就是现在开夜店这批人。
不是谈不上徒子，他们也念得我的好
啊，
我也念他们好，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对，对吧？
蛮好的，蛮好的。
我们现在又碰上那个和平盛世，对吧？多好，
是，
啊，就是看你怎么用这个盛世。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喝酒，抽雪茄，偶尔泡个妞，但是得让妞泡我，我不泡妞
啊。明白，明白。
我累，我也追不上他们。他们天天健身，我懒得追得上他们。
你今年有60了吧？
62，
正是老当益壮的时候。
也无所谓了，其实无所谓。其实我对我来讲，物质的东西已经在消失的到过程中。
啊，
完了，我们家女儿这两天说，我们家那么多东西你怎么办？我说无所谓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归你们。完了呢。我要活的时候，我要想送人呢，我就送出去。而且我会很精准的送礼物，但我要找到一个礼物，我就知道这个礼物是谁
适合他。
我是有名字的，比如说我要找到一个礼物送给老黄，我就知道老黄是什么样的礼物。
明白，明白，
你明白吧？
那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忠告吗？或者劝告？当然，这个可能也不能有这种爹味儿的感觉。
不是，你听我讲。一切都是命，我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会听我。
是，
但他们得自己悟，他们得自己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领会到我们当年多不容易。但他们现在比我们容易多
了。多了，对对对对对，
太容易。
现在条件还是好很多。
他讲我们那个年代吃一碗饭，拌个猪油饭，已经是我
特开心了。
我操，他们现在你给他们吃包一顿。爹，我要去健身了啊！你给我煮个青菜。我你妈的，你妈，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但连谢都不说一声，对吧？
但是你很喜欢看着他们这样
做。我喜欢，不是我喜欢看他们，就是从错误中间，完了呢，他们摔下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讲道理，我说你为什么会摔地？
你还能接住他们？
当然了，我们家女儿是3岁就在酒吧跳舞的。
在。
很多人说，你怎么可以把你女儿放在酒吧里？我说，我女儿，你女儿， 我说对吧？
对，
就好像我当年开酒吧的时候，我开佛堂，人说你怎么可以玷污佛祖在酒吧里开佛堂？我说我玷你玷，你把我店买了，佛堂不就没了吗？跟你有关系吗？我说对吧？
对，
对不对？你别拿你的道德
来约束我，
约束我，你要想约束我，你就把我收过，
是，
给我钱，我也能走。但是我趴在你旁边还开个同样的店，我继续恶心你，
继续恶心，
对不对？
对，
是不是？那你我就有钱赚了嘛，因为我知道我也恶心他，他收过我，那是利润
啊，是是
是，
是
不是？
是，
对不对？
没错，
对不对？你跟我斗气，你也斗不过我，对吧？斗什么气，对吧？我说你为什么跟人生气？你去人店里玩，人请你喝酒，你还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不傻吗？你见过很多人去店里就批评人家
啊？
你明白我说什么？
明白。
我说，
就你不是抱着享受的心态去的。
对，你抱着批评，就好像你比他高一层。
你高你自己开啊。
对，我说就是这个道理。你比我高，你也开不起这个店，你就来批评我。你那兜里就俩笨子，你还来批评我？我操，
你凭什么呀？
屁大爷，对吧？我讲对吧？是吧？
没错。
所以很多北京人说，李亨利是我见过唯一一个不像上海人的北京人。我说这是骂我呢还是赞扬我？
赞扬你。这只要说你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这基本上在北京人眼里都是赞扬。
但我觉得我挺上海人。
但你说上海话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上海人的那个样子，特别有意思。
但我说上海话是说老上海那种。
没错。
对，特别慢。
对。哎，这个语速的变化也实际上就是在文革之后它那个语速才加快了这样。
嗯，
以前说话都很慢的。
不是，你听我讲，心境。就是啊，我在上海那么多天吧，我见到很多人焦虑，他们跟比他们低的人他讲话的语速就会愤怒，但比他高的人他语速就会慢。所以他们还是明白就是你在说什么，
轻重缓急。
但是呢，我是语速是平衡的，就是对我来讲已经没有高和低的。我对厕所的阿姨的讲话的方法和我对一个大哥的讲话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是很难练成的一个，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心境。你不要躁，你不要比你低的人，你要同等的尊重他，这个是很难练到的一个东西。
这种是平常心吗？
对啊，平常心。
这蛮好的，那你也不想跟后辈去谈一些什么期许？那我们
你跟他谈没用啊，
对，
他听吗？他听你才跟他讲，他又不听，浪费时间。我还
以后会，
我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躺着喘气。
那我的意思说，你以后会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些心得吗？
我会啊，我通过你这个 podcast 我就在分享心得，对吧？
没错，你是我做了100多期节目里面第一个谈那么多你信仰的人，就谈自己信仰，基本上大家不太谈这个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谈不好吧，可能这样，或者是也他也没有那么多。
我们谈基本原理，
对，
不谈那个那种奇奇怪怪，你要什么我要什么，你明白？
对，
你明白？我们谈的佛教的最大的是无求。但是呢，你不能无求，你要有求到无求。就好像穷人说我一无所有，我是有钱以后把所有东西捐出去以后才叫一无所有。
明白，那个
是
一个从上山，一个是下山。
对，
没错。
你明白我说的？
我知道，
对吧？
知道，
是不是？
就是你看过山顶的风景之后，你再往下走。
完了，你说我这都不要。但你没上过山，
你也不知道
你在山下。你就说
我什么都
不
要，
我不要上去。
我操，那
你傻逼，
对
吧？我说对吧？
对，没错，
是不是？但是有了以后，
你再
放
弃，放
弃的时候是最艰难的。
是，
你怎么能放弃？你怎么能放弃你荣华富贵？你怎么能放弃你的七情六欲？你怎么放弃你的那么多小老婆？
就等于我们常说那种，你做什么不重要，不做什么更重要，
不做什么。就做完了以后不做，
对，
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现在饥不择食，或者是不择手段，但是他们什么都要做，但做完以后，
我这样，我讲啊，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就是，就好像我做生意，我们有一 partner， 跟我一起做，完了我说找第三个人来做，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第三个人能赚到钱，就说明我们这个买卖是靠谱的。
哦，
你们一定要另外一个人，在局外的一个人赚到钱，比如说我们的供货商，我们的，你明白吗？就是就好像有很多人开大店，开完以后就觉得供货商把他们钱压低，我不是，我是每年会给人递增的，因为我说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我们都这么起来的，如果我们都天天压着你们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个社会怎么发展？
是，
你说我讲对吧？所以而且你拿了那么多钱有用吗？你两脚一蹲的时候死下来留了几百亿，你们
这两天巴菲特都把他的钱都给捐出去。
巴菲特我觉得太牛逼了，他以前一直在忽悠 Bill Gates， 我捐给你，突然间不捐了，他一看 Bill Gates 你不是个好鸟，操，我说对吧？
没错没错，
突然 Bill Gates 突然间发现我给巴菲特玩了一道，你人家八十多岁玩你不跟玩鸟一样？
1300亿，然后给他儿女了，
对啊，
也搞了一堆无用的这种基金，但是人家自己就这么说了，就这样，
对啊，对啊，到头来，你看人快死的时候，自私出现了，
对，还是自私。
但是当年呢，他如果不说给 Bill Gates 的话，也许很多人不会投他这个钱。
没错。
所以呢，它都是一个市场需要，
但它现在也算捐给比尔盖茨400多亿，也算很厉害了，
是吧？
对，嗯，也算很厉害。它因为算最大的一个捐赠者，
是
的，对。但他自己的儿女们也在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环保啊，还有包括一些
颠覆政府啊，
没，那倒没有。
他们老搞这
个，那倒没有。我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天天就吃汉堡啊，
就吃汉堡，可口可乐。
对
呀，他最大股东啊，他
没
他
有
他就带货概念，你明白？
不，但是我觉得带货吧，带一时不能带一辈子，你懂我意思吧？他是一辈子就吃汉堡，
他是超前带货。
对对对对，
你明白吗？他当年，但是他只要上一个节目，就一定要放可口可乐。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带货很厉害了。
是是是，而且他的这个影响力，
对，而且你想当年所有想做股票的人说，以为喝可口可乐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不可能，
真是有这个可能，因为就追从他的人，
对，
是有这种信仰感。他说我要看巴菲特吃什么，我就跟他吃一样东西，我总有一天可以成为巴菲特。就是笨人是这么看的，
不一定。
你没有想说，我想对吧？
对对 对，
像笨人是这么看的，
但聪明人知道这个跟吃喝没关系，
这他跟你的行为有关系，
他看的书，
行为，
他做的事儿。
你听我讲，我这个人从来不看书
啊，
因为我们是本教是就原始宗教，我们讲觉悟
啊，
觉悟是 very abstract， 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觉悟是当年就是给特别有灵性的人，
有感悟，
你能明白你就明白，你要不明白，
那就慢慢
我给你写3本书，看你看你也不明白，
对，
没法明白，因为它是需要通过一个转世，通过一个转世来明白，对吧？你明白我说什么？
明白明白。
对啊，其实你明白我们这人生，对这个浩瀚的天地来讲，你就算你活200岁，对这个天地来讲是个零，
是，
根本没必要跟他们计较，对吧？单纯的因为我去了西藏，我就明白我们的藏传人对死的概念和中原人是完全不一样。中原人觉得死了以后就一隔两重天，但藏人是他绝对有转世。完了，万一我死今天打比方，完了明天我们家旁边那个孩子生出来，他们就认定可能是我的转世。
没错，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多人没有像你这样的境界。
我也不知道我的境界从哪里来，就是突然间
生活智慧，
也不是，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奇怪事，就好像我6年没回到北京家里。我们家有个舍利子，6年以后回来以后，发现一个舍利变两个舍利，很难的，
还有这样
罕见。完了呢，就是我这次我把那个舍利带到西藏拜佛，带到老黄他们家，给他念经，那个舍利就生出来一个，真的是我听过有生舍利，我没见过， 但是在我自己家里我亲眼见过那个，而且我们家煎那个舍利是来的时候芝麻盐，现在绿豆，完了就生出个芝麻的舍利，
蛮有意思。
你明白，就这种玄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没见过，他们都觉得我们在吹牛逼，但你见过以后你得敬畏它，它是一个能量东西，不是吹牛逼。
我们聊了那么多，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好吧？
Okay.
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人生意义让所有我见到的人都能幸福的过日子，
这是属于非常博爱的一种心态。
对，哦，当然女孩子优先啊。
哦，好吧，
对吧？
好，
对吧？女士优先的。
好，
男孩子等一下，
等一下，
让上海的同志先上车吧。
好吧，
对吧？
好吧，
对吧？
有数，有数。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先来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廷略，欢迎收听新生活之声。